创世纪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第十三章，在十二章里面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因为饥荒的缘故下到埃及去，结果呢，因为他对神缺乏信心，不相信神会看顾他，就要撒来告诉别人自己是他的妹子。果不其然，撒来的美貌惊动了法老，但是神在法老刚刚把撒来带到他宫里去的时候，在埃及降下了大灾，法老就责备亚伯拉罕欺骗了他，之后呢，命令部下让他们自由的离开。这样创世纪十三章，亚伯拉罕就从埃及返回了迦南。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就从埃及上南地去了。南地就是迦南地的南部，靠近别什巴一带，加底斯、巴尼亚、希伯伦都在那里。亚伯拉罕的金银牲畜极多，神在物质方面大大的祝福了亚伯拉罕，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亚伯拉罕第一次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先到示剑，然后呢往约旦河方向走，来到一处高地。现在呢，他又回到这里，这里是处在耶路撒冷山脉的最高点。这些山脉起源于撒玛利亚，几乎延续到别士巴，就消失在那附近了。这个最高点就是伯特利和爱之间的一个高峰。亚伯拉罕从这里可以眺望四周壮丽的美景。在他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先看了整个地区，然后呢就筑了一座坛敬拜神。现在呢，他又回到了位于伯特利附近的这个地方。这个离伯特利不远的地方呢，就是雅各为了躲避他愤怒的哥哥以扫而逃到的地方。他在这里用一块石头当枕头睡觉的时候做了个梦，就知道有神与他同在。在这里神与雅各立约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就和神立约说，如果你与我同在，祝福我，使我昌盛，我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你。他跟神立约以后，就离开了伯特利。后来，神借着雅各的经历对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神借此吩咐雅各回伯特利去。这里呢，是他第一次清清楚楚认识神的地方，所以神挑战雅各回到这里来。类似的，耶稣也呼召以弗所教会回到他们起初的爱，回到最初遇见神、清楚认识神的地方。神好像常常要我们回到当初，回到我们信心的起点，回到我们最初奉献给神的地方，回到我们开始热心追求神与他同行的地方。曾几何时，我们对任何事都觉得乏味，在基督里的信仰生活也变得平淡无奇，勉强维持，久而久之呢，就失去了对神的热心。有一次，神问以色列人，你们起初的热情到哪里去了呢？当初我呼召你们出来，是把你们这些百姓分别为圣， 归给自己。换句话说，选民的心应是向着神的心，他们对神的同在非常敏锐，对神的事尤其热心。神说，当我第一次呼召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你们的爱神的心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明白神的灵的运行，我们现在就体验得到神的工作是多么令人振奋，大家现在就在被神复兴。只要悔改归向耶稣，我们就能认识到他的同在，他的大能，看到他的工作。神在我们中间做工，有着令人振奋的美感。可是令人难过，令人悲伤的是，这些热情呢，慢慢的减弱了。我们就开始把从前一度以为特别重要令人振奋的事都看作是理所当然。愿神帮助我们永远不把我们经历到他的美善恩慈以及祝福看作是理所当然。我也祈求神使我们对他的热心永不减少，让我们每一天都因主的同在而激动，在生活中经历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永不失去神在我们中间做工时我们心中对他的敬畏。神正在向我们彰显他的慈爱和大能，愿我们一直与耶稣基督保持新鲜活泼的关系。好，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到了伯特利，就是他从前筑坛向神献祭的地方。在这里呢，神第一次应许他要把迦南全地赐给他。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他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啊，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在这里我们看见罗德和亚伯拉罕之间呢，有了纷争。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他的父亲哈兰过世的早，留下了他成了孤儿。而亚伯拉罕当时呢，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就领养了罗德，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他。所以呢，罗德就跟着他一同踏上了旅途。现在呢，他们都很富裕了，因为神的手赐福他们。你们也许记得，当亚伯拉罕曾经带领家中300多个壮丁去打仗，由此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和罗德两个人呢，情况不相上下，他们的人数将会相当的多。这样因为居住的地方小，不能同时牧养牛羊牲畜，所以罗德和亚伯拉罕的仆人之间就产生了冲突。亚伯拉罕叫罗德来，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作弟兄，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那个时候离大洪水呢，不是太久。东非大裂谷一定是跟大洪水有关。我们曾经提到，在洪水期间呢，地球表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起初呢，约旦河没有出口，所以就形成了死海。死海先前不可能有那么多常年从约旦河流域土壤中带来的盐分，因为没有出口嘛。矿物质和盐分已经在死海里面不断的积累了几千年，所以呢，死海里面现在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生物存在了。可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大概死海的含盐量比现在要低，所以索多玛俄摩拉被神毁灭以前，四维平原的草地啊，非常的滋润肥美。那个地方气压很低，海拔呢低于海平面大约1200到1300英尺。在死海海面的气候呢是热带气候，夏天非常炎热，冬天呢相当温暖，总在华氏70-80度左右吧，偶尔也会到90度，所以呢非常适合种植呢热带水果，比如像木瓜啊、芒果啊等等。当然了，今天在靠近耶利哥平原，各式各样的蔬菜水果都生长得非常繁茂，都有充足而新鲜的水进行灌溉。非常有趣的是，在这么低的峡谷中，有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滋润这块地。所以索多玛和俄摩拉在被神毁灭之前，看起来像神所造的伊甸园一样。所以罗德看见哇，这么肥美的热带区域，就决定选择搬到那里去了。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可以说罗德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堕落的。首先他的选择就是出于血气的选择，他当时没有考虑亚伯拉罕和他的需要，首先只想到自己，所以选择了约旦平原，又向着索多玛搭建帐篷。当我们再次看见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已经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了，也就是说他已经住在索多玛城里，而且还在那儿当了官。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被那个败坏的城市所吸引，在靠近他的地方搭建帐篷。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索多玛是一个极端败坏的城，但是他似乎就很吸引罗德。罪呢，确实对人有一种吸引力，这是撒旦让罪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呢成为死亡之路。所以你必须弄清楚那一条路最后引你到哪里去啊。犯罪呢的确会令人兴奋，令人感到刺激。如果我们说犯罪很无聊没意思，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犯罪确实会让人感到快乐，但是结局呢它必定是死亡。有智慧的人一定先看看那条路引人到什么地方去啊，它可能是一条愉快的旅途，可能充满了刺激和魅力，但是它究竟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我曾经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有这么一天呢，我要坐着橡皮艇去大峡谷或其上游的爱达荷州的急流中漂流。我很喜欢坐橡皮艇在激流中漂流，我希望渴望有这么一天去冒一下险，要么现在，要么将来的某一天。但是有一条激流是我不想去漂的， 那条激流就是尼加拉瓜瀑布上头的激流。而现在我毫不怀疑啊，那会跟在大峡谷或者任何其他激流中漂流一样的刺激。但是我还是不会到那儿去漂流。如果你下去，开始是很有趣、很兴奋、很刺激，但是那瀑布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没有多久就连命都送了。正在犯罪的人也是这样，哇，多么刺激，多么过瘾啊！可是，你正走向灭亡，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呢，罗德就被这一切吸引住了，他向索多玛挪移帐篷。事实上，在他还没到这个城以前，这座城早已经恶名昭著了。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以后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这可能是一个很难熬的经历。对亚伯拉罕来说，罗德就好像是他儿子一样，他们的关系很亲密，他很爱罗德。要分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罗德呢，轻易就走了。分离对于留下来的人来说呢，总是比较难受的。我认为跟留下来的人相比，离开的人就比较轻松些。眼睁睁的看着你所爱的人离开，会给你一个空荡荡的失落感。当他们在山的那边逐渐消失的时候，你就会情绪低落。我想亚伯拉罕和罗德一起离开家乡，到那个时候他们在一起啊大约有50年了，非常的亲近。而现在呢，他眼睁睁的看着罗德离开，心里一定是很痛，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喉咙里一样。所以神就来安慰亚伯拉罕。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以后，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赐给他全地，从伯特利与爱中间的那个最高峰，放眼看出去，向北呢就可以看见撒玛利亚，晴天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黑门山。在那个年代，亚伯拉罕不需要担心什么空气污染。向东可以看见摩押地的山脉，向南会看见耶路撒冷一带，那里的山脉一直走向别士巴，往西边就可以看见沙伦平原和地中海。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应许这全地都永远赐给亚伯拉罕。但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却想把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一部分土地拿掉。是什么让他这样做呢？我做这个评论呢，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可能明天会收到一打的信件。但是他们尽管来好了，我可能不得不要向人道歉，因为我太多公开自己的思想了，我心里想什么就说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神又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地上的尘沙。在稍后第15章，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我将使你的后裔也要如此。嘿，这真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因为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啊，天上有6126颗星星，他们认为天上的星星不是多的数不清楚。古时候有许多人都曾经数过星星，到了伽利略时代，人们才知道天上的星有太多太多了。现在呢，人们才真正的承认星星的数目是多的无法计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系就有几十亿颗星星，而我们这个银河系以外呢，还有几十亿个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有人说大概有10^25那么多。有没有人拿过用手啊拿一立方英寸的沙子来数一数到底有多少粒沙子，然后呢再估计一下全地球有多少立方寸的沙？我想可能也少不了10^25那么多的沙量。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看来他们的数目差不多，但神整个的意思是说，亚伯拉罕将来会有很多的后裔，是数也数不清楚的。既然神的应许是后裔数都数不清，那大卫犯了什么罪呢？犯的就是他想统计人口，进行人口普查。神不喜欢点数他百姓的数目，因为他说过他要百姓的人数多到无法计算，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大卫点数神的百姓，而得罪着神，召来了神的审判。从此以后呢，以色列人再也不计算人口了，可能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圣殿投下1舍克勒的赎罪银子，结果呢，他们就数一数有多少银子啊，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了嘛。直到今天，正统的犹太人在一个群体里面是不计算人数的。如果有一群人在一起玩团体游戏，他们必须知道有多少人，而他们正统的犹太人是不愿意数算人数的，于是呢，他们就会数着说：“哎，你不是一，不是二，不是三，不是四，不是五。”他们总是有办法拐弯抹角，知道他们所要想知道的东西。他们认为他们不是真的是点人数，因为他们是说你不是一，不是二。其实呢，神的应许是，他要给他们许多后裔，像海边的沙那样不可胜数。神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亚伯拉罕就从耶路撒冷以北12到15英里的地方伯特利迁移到耶路撒冷以南22英里的地方希伯伦。这里呢仍然属于耶路撒冷山地，在以蛇各谷的南部。以蛇各谷有一条美丽的小溪，土地能够得到充分的灌溉，所以啊，那里出产的葡萄特别好吃，直到今天仍然很出名，是我们能够吃到的最好的葡萄之一。这里呢跟希伯伦比邻。400年后的约书亚和加勒来到这里窥探迦南，为了证实这个地的肥沃，就砍了一挂葡萄带回去向以色列证明这个地方有多么的肥美。那一挂葡萄实在是太重了，他需要2个人 才一起抬。抬回的那罐葡萄让以色列民看见这地真是肥美，非常不错。这样呢，亚伯拉罕往南移到靠近希伯伦的曼利的平原，位于耶路撒冷以南约20英里。第十四章，当暗拉非做示拿王，示拿就是巴比伦，亚略做以拉撒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我们不能确切的知道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民族组成的，但是这里面呢有四个王，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西扁王善以别。这些王的名字呢，我想我们就不需要念了，因为念了我们也记不住。他们是这一带肥沃的约旦山谷中围绕索多玛的五个城的王，这五王呢都在西定谷汇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了。那么波斯王基大老马征服了这一地区，强迫他们纳贡12年之久，到了13年就背叛了。注意啊，13是个很特别的数字，代表背叛的意思。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出现过13，都是和背叛有关的事情。13呢，刚好也是撒旦的数目。你知道撒旦有好几个名称，如果把每个名称里字母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所代表的数字加起来，就会发现撒旦每一个名称加起来都是13的倍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知道13是代表背叛的数目，而撒旦的数目呢也恰好是13。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人认为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的原因，而那些玩邪术和灵界打交道的人却非常看重这个数字。在某个地方有一个房子叫温吉斯特之家，据说呢女主人是个灵媒，她曾经雇人去借那一栋大房子。人们就发现她的房间呢一共有13个窗户，台阶呢是6阶下7阶上，总和呢又是13。他整个房子都是以13为单位来建造和设计的，比如窗户的数目、阶梯的数目等等，他把13是普遍用在他的房子上。凡是通灵的人都很看重13。很凑巧的是，圣经里13是表示背叛的数目，也正好是撒旦的数目。当这些王被波斯王控制了12年之后，到了第13年他们就背叛了。14年波斯王与巴比伦王联合进攻摩押，也就是今天的约旦。之后呢他们又进攻高原地带，就是以东的地盘。这里圣经列出了他们征服的所有城，最后他们来到了加底斯。他们先是向南，然后再往西进攻，来到了加底斯，就到了希尔山。考古学家发掘出大量再没有重建过的城市，这证明了圣经记载的这一段特殊历史是确实的。这些城市被完全摧毁，再没有重建过。年代呢，约在西元前17世纪到19世纪。刚刚好就是四五王交战的时期。考古学家发现列在圣经中这里的许多城的名字，在这些废墟中的发掘证明啊，这里一度存在着大量的文明之地，但是后来呢却被巴比伦和波斯的几个王征服了，摧毁了。这一次侵略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占领围绕索多玛的这个五城，因为他们反叛以兰王基大老马，没有向他进贡。西定谷有许多石漆坑，石漆坑呢，实际上就是沥青坑，或者叫做柏油坑。这个山谷中的一个地区有许多的柏油坑，当神从天上降火焚烧索多玛的时候，那个火就可能降在那些石漆坑里，一旦这些坑被烧着了，它就会一直烧，往往烧上好几个月，只要温度足够够高，点燃之后呢，它就不停的不停的燃烧。所以呢，这一带是出产石漆。你记得那些人建造巴别塔吗？他们就是用石漆当灰泥，把砖头砌在一起。石漆呢，就是柏油了。当年美国的洛克菲勒读到圣经说到这里有柏油，他就想，哎呀，既然这里有柏油，那地底下必定藏有石油了。所以呢，他就决定到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一带去勘探，结果呢，他就成了石油大王、亿万富翁。他不但读圣经，他也很会用脑子。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的掉在坑里，其余的人就往山上逃跑。如果你到过那里，你就会知道那里有很多险峻的峭壁，也有很多藏身的山洞和马萨达堡。从其中的一座山就可以远眺以前的推罗西顿地区。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呢，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这个人呢可能是罗德的一个仆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拉罕，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希伯来这个字，这个名称可能是从亚伯拉罕的曾曾曾曾祖父希伯来的，所以呢他也被称为希伯来人。后来这个名称也常用在神的百姓身上，但以色列这个名字呢能更好的用来指神的百姓。因着雅各的缘故，以色列这个名字能更加明确表示神所祝福的百姓，而希伯来人这个名字从技术角度感觉看来呢，也包括了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亚伯拉罕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拉罕结盟。亚伯拉罕跟一些人住在曼利地，他们是以实各、曼利和亚乃。以实各谷就是从以实各得名的。亚伯拉罕听见他侄儿这里原文呢做弟兄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亚伯拉罕的财富实力，他有318个可以去打仗的壮丁，如果你有这么多的仆人，你就得养活他们呢，因为你有责任照看他们。所以亚伯拉罕是个相当富有的人，有财富来养活那么多的仆人。他们追四王，一直追赶到但。但位于加利利的最北部，黑门山山地的前沿，距离约旦河在黑门山山地的发源地巴尼亚斯5英里左右。很明显，这已经是到了上加利利地区的最北端，这就意味着他们从希伯伦开始追赶，一直追了大约125英里。一个人如果被逼无奈 一天呢大概只能跑25英里吧。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装甲运兵车等等的设备，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相当漫长的远征。至少你可以想象他们追敌人到弹一共有追了多远了。在夜间，他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巴。大马色是更北边45英里远的地方。亚伯拉罕夜间攻击他们，哇，这是个很聪明的策略啊，让敌人出其不意。因为这些敌人呢，大约有5000到10000人。亚伯拉罕自己呢有318个人，再加上和他联盟的三兄弟的人，顶多嘛也不超过500人吧。他们要和好几千人到10000人打仗，而他们呢则刚刚扫荡了一大片地带的文明，胜了平原地区的武王联军。但是亚伯拉罕呢不但勇猛也很有智慧，他选择夜间来攻击这个强大的对手。对方认为除非人多啊，否则不可能在夜间攻击嘛。同时呢，因为是夜里，他们也弄不清楚亚伯拉罕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亚伯拉罕会在夜间突击，所以他们就非常混乱，赶快起来逃命啊。他们所在的地方很难逃走啊，因为再往上就是戈兰高地了，这样他们好像就是被困在了山谷中。他们无论如何逃跑都是想回家，他们就转向了大马色的左边，意味着他们真的逃向了黑门山。这样一来呢，亚伯拉罕和他的人就有机会追赶他们，掳掠他们，而大大的得胜。追赶他们一直到河巴，这在大马色的左边，可以通往北方。所以亚伯拉罕实际上把全部来犯之敌都消灭了，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这个四王呢掳走了很多人，大概想要带回去做奴隶吧。亚伯拉罕就救了他们所有的人，再带了回来。亚伯拉罕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呢，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喜德。这里呢简单介绍了一下麦基喜德，圣经提到他的地方不多，这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物。圣经里说他没有家谱，没有父亲和母亲，只说他是至高神的仆人和祭司。他来找亚伯拉罕带了什么呢？他带了饼和酒，这象征圣餐的饼和酒。他把这些带给亚伯拉罕，然后就祝福他。总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圣经记载麦基喜德给亚伯拉罕祝福，就把麦基喜德放在比亚伯拉罕高的地位上了。亚伯拉罕也把自己所有的1/10献给麦基喜德，也表示位分低的献给位分高的，给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接受了麦基喜德的祝福，就是确认他是神的祭司，并他把战利品的1/10献上。在这以后就再也没有提到麦基喜德了，直到诗篇第110篇， 这看起来呢好像是很突然，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请大家一起读直到诗篇110篇的第四节。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一个儿子叫雅各，雅各又生了12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利未。律法颁布下来后，利未就成了祭司支派，所以就有了所谓的利未的等次或祭司的等次，等次指的就是家系。现在呢，有一个等次，显然是超越了利未的等次或者祭司的等次。本质上说，当亚伯拉罕就是利未的曾祖父，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也就等于利未向麦基洗德献了祭。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说虽然他是出自犹大支派，与祭司职务沾不上边，但是他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以更超越的等次做大祭司，这样他就可以做那些靠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人的大祭司。麦基洗德在这里被称为公义王，又叫和平君。和平的君就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早期的名字，所以呢，他是耶路撒冷最早期的一个王，又叫做公义王。有趣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和麦基洗德是同一等次，同时指出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在为我们代祷。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看见公义再次出现，公义的王，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就是那义者耶稣，他为我们升入高天。你看神的话前后呼应有多美呀。创世纪里只稍微提了一下麦基洗德，如果没有其他的说明，麦基洗德大概会作为一个神秘人物迷失在历史中，因为如果只有这一点记载，我们对他了解就太少了。诗篇第110篇，大卫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你知道大卫在这里究竟说什么吗？其实这起不到什么作用，除非我们读了希伯来书才能明白其真意。原来耶稣才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不是出于利未支派，因为他必须做犹大支派的狮子，以成就以赛亚先知的弥赛亚预言。同时呢，他也是祭司，不是按照利未支派的等次，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位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的。许多圣经的学者相信麦基洗德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这很有可能啊，主耶稣自己就曾经对法利赛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所以呢，耶稣可能是指创世纪这件特别的事情。亚伯拉罕领受了饼和酒之后，又接受了神的祝福。索多玛王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索多玛王要求亚伯拉罕把人质还给他，而财物呢， 全归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他在这里呢，也用麦基洗德所用的名称说，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这是亚伯拉罕在宣告他所有的财富和祝福都是从神来的，他不要任何人说是他们使他富足的，他不要任何人夸口说是我让亚伯拉罕富足起来的，是神祝福了亚伯拉罕使他昌盛，而亚伯拉罕则要单单荣耀神，所以他就拒绝从索多玛王手里拿任何东西，连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他说，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我不会拿任何东西，因为我不想让你说是我使亚伯拉罕富足。这也是我们应当去学习的重要功课，永远不要让人抢夺了神的荣耀，不要让任何人因神的工作而夸口。你知道人呢，总喜欢借神的工作夸口，总是会有人这样讲啊，因为我禁食了好几个礼拜，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因为我奉献，我牺牲，因为我太能干了，所以神才做了这个等等。人呢，把神的功劳归在自己身上，这是多么糟糕啊！圣经上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亚伯拉罕在这方面呢很有智慧，他承认是神在祝福他的生活，而且呢还会持续不断的祝福他，因为神曾经应许过他。所以亚伯拉罕说，我连一根鞋带都不要你的，免得以后你说是我让亚伯拉罕致富的。他承认并且宣告他的一切都是神的祝福，这样的人真是有智慧，愿我们都效法他，把荣耀归给神。